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2017年的7月12号，科学家们通过卫星观测证实，南极拉森 C 大陆冰架断裂脱落，形成了一块重量超过10000亿吨的巨型浮冰。科学家们通过卫星对拉森 C 冰架出现的裂纹呢，其实观测了长达10多年的时间。2014年以来啊，裂纹扩张的速度是加快了，逐渐形成了一条长度达到190公里的裂缝，直至2017年7月，冰川是完全断裂。不过，脱离的冰川呢，不会马上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但它的脱落可能会导致拉森 C 冰架的结构变得不稳定，引发其他冰块的脱落，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拉森 C 冰架完全消失。
世界真奇妙。
拉森 C 冰架是位于南极半岛边缘，维德尔海西北方的冰架，从南极半岛东岸的可望角延伸至赫斯特岛南方，是世界的第四大冰架。拉森 C 冰架面积5.5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比利时国土面积的2倍，和苏格兰面积差不多。拉森 C 冰架冰层平均厚度达到了300米。
那在过去的20年间，南极半岛的5个主要冰架或是完全消失，或是大面积萎缩。位于拉森 C 冰架北部的拉森 A 冰架和拉森 B 冰架分别在1995年和2002年开始崩塌断裂。部分科学家认为，已经脱离拉森 C 冰架的冰川未来可能保持一个整体，也可能继续断裂成许多小冰山，其中一部分可能在南极停留数年，其他部分呢，则可能漂浮到海水温度较高的区域。对于冰川脱离的原因是否和全球气候变暖有直接关系，目前啊，科学家们仍然是争论不一的。
这座新形成的冰山面积呢，有6000平方公里左右，几乎是一个大上海那样的巨大。也就是说啊，几千万人可以在这个浮动的巨人身上是生活。也有科学家们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冰山从冰架上剥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虽然在不断的消耗冰量，但是呢，可以通过降雪得到补充。只要整体冰盖保持平衡，冰山的离开呢，就是自然而又健康的。但是啊，一些尤其巨大的冰体的脱落呢，会让另外一些的科学家们很是忧虑。拉森冰架的变化可以说是南极变化的一个缩影。
行走小百科。
1893年，一位姓拉森的挪威捕鲸船船长第一次沿着这块冰架一直行驶到南纬68度10分。为了纪念他，人们将这片深入威德尔海的冰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那个时候，拉森冰架是一个连成一片的优美弧形，我们现在在世界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大体形态。
就在100年之后，1995年，拉森 A 冰架是离开了我们。2002年，大部分的拉森 B 也脱落了。2017年，10%的拉森 C 挥别了冰架。预计到2020年，剩余的拉森 B 也将脱落。这样的变化将直接会导致南极地图发生变化。也许等自己存够银子可以去了，南极已经不是现在的南极了。为了了解南极的变化，不断获得和南极相关的第一手的资料，世界各国呢也是纷纷在南极建立了科学考察站。
1959年，12个国家签订了南极条约，规定啊，南纬60度以南的整个南极地区都必须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强占领土、军事行动和商业采矿。从此以后呢，各国在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科学研究为主。从1904年阿根廷建立了第一座南极考察站开始，各国科考站的数量目前已经超过了70座。
那1957年呢，美国在地理南极点建立了一座考察站，并且以最早到达南极点的两位著名的探险家阿蒙森和斯科特的名字来进行命名。1985年，我国的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建于南极半岛旁边的乔治王岛。4年之后，中山站在东南极大陆伊丽莎白公主地是落成。2009年，内陆考察队成功抵达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南极冰盖最高点，并且在此建立了昆仑站。2014年，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位置，我们还建立了泰山站。那目前啊，罗斯海域的第5座考察站选址工作也已经展开了。
那离开了冰冷的南极，我们去往炎热的非洲。尼罗河呢，是非洲的母亲河，也是世界第二大长河。了解尼罗河，可以搭船从阿斯旺一路去往卢克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见识两岸历史的沧海桑田，非洲面貌的过去和现在了。
阿斯旺啊，这是一个挺干旱的地方，平均每5年的降雨量只有1到2毫米。但干燥和炎热呢，并不妨碍它成为众人向往的目的地。 在尼罗河右岸的大道上漫步，眼前呢总躲不开犹如水彩画一般漂亮的风景。尼罗河水静静地流淌，灰色或白色的三角帆来来往往，岛上的原住民居涂着花花绿绿的图案，赭黄色的清真寺在一大排房子中露了个头，浅绿色圆顶极其醒目。这时要是没有船经过，它就会在水上留下优美的倒影。
行走小百科，
阿斯旺是通往非洲腹地的前哨，以往人们乘坐游轮从开罗或者卢克索溯流而上，通过第一瀑布、第二瀑布深入苏丹腹地。1960年代，阿斯旺水坝建成之后，纳塞尔湖成为了新的观光中心。只有在那里，游客还能够见到传说中的野生尼罗鳄。更多的人会从阿斯旺出发，搭个把钟头的小飞机或者半天的汽车去瞻仰阿布辛贝神庙。
数千年前，阿斯旺呢曾经是努比亚王国的一部分，后来啊并入了上埃及。但是努比亚人呢仍然生活在艾里芬迪岛上和尼罗河两岸的山谷之中。建成不久的努比亚博物馆是气势宏大，里面就保留着当年努比亚国王、贵族和平民的生活遗存。两匹高近2米的御车铜马是神气活现，让人啊能够回想起努比亚人一度征服埃及、建立第25王朝的荣耀。现在呢，努比亚人仍然是说着自己的语言，但是使用的文字呢，已经变成了阿拉伯文字。
阿斯旺考古博物馆呢，就在埃里芬迪岛的南端。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城镇遗址呢，在灼热的阳光下呢，静穆矗立。曾几何时，埃里芬迪岛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贸易中转站，无数商船满载着象牙、木材、奴隶，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换取从尼罗河三角洲运送到这个地方的珠宝、布匹和粮食。历代王朝纳贡和征税的傲慢船队呢，也要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本书中提到的那几块黑色巨岩旁边经过的。
那如今啊，坐上游轮慢吞吞地离开码头，脑海当中呢是很容易想到100多年前那种很有排场的蒸汽明轮船在尼罗河上劈波斩浪的情形。白昼将近时分，可以欣赏到落日以及两岸的风光，也许是搭乘尼罗河游轮最有魅力的时候。两岸是连绵不断的椰枣林和低矮的村庄，偶尔呢会闪过被灯光打亮的清真寺、宣礼塔尖尖的轮廓。尼罗河边呢也有工厂和烟囱，明知道这其实是空气污染，但看到景象在黄昏的天光下确实有种奇特的美，长河、落日、孤烟，非常古典的那种感觉。
世界真奇妙。
尼罗河航行，中途靠岸参观神庙古迹是游轮之旅的重头戏。神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每到夜晚的灯光秀似乎是埃及所有神庙的共同点，几乎每根圆柱下都摆着彩色射灯，这些灯在夜幕降临后把神庙照得通体明亮，在尼罗河上远远就能望见，景象欢乐无比，仿佛是诸神和人类在一起开派对。
那船到卢克索呢，你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旅行目的地，神话、异国情调、历史想象就在你住的房子窗外，水乳交融。其实呢，卢克索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底比斯，这是一个比荷马神话还要古老的名字。尼罗河在城市中间流过，河的东岸呢属于古埃及众神，西岸呢则属于死去的法老。卢克索神庙有许多令人惊叹之处，比如说神庙入口前至今未完成考古发掘的斯芬科斯大道，一尊尊对称居住的人面狮身像，恐怕和咱们卢沟桥上的狮子一样，让人数都数不清。众多的庙宇和陵墓包围了城市，信仰和死亡这两个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就如此形象并对称地融入了当地的日常市井生活。
你说要我死了这颗心，最好永远存放在埃及，像木乃伊保持着神秘，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抹开了心却看到我不是大忌，要我节哀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烧，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被抛弃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孤寂，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
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夏日里的活动啊，往往呢都和清凉有关系。但是在日本，每年夏天的上千场花火大会不仅吸引着当地人前往观看，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少日剧动漫里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桥段。夏日里，男女主角一边是看着花火大会，一边秀恩爱，让很多人恨不得现在就买机票飞去他们身边，享受一场焰火盛宴。
世界真奇妙。
日本有着夏日纳凉花火的传统，相传原本是为了消除灾厄、重振复兴等而举办，现在已经成了一场场盛大的娱乐庆典。每年的七八月份，从冲绳到北海道，日本各地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花火大会。不管是在河边、湖边、海边，规模宏大、精彩绝伦的花火大会经常是万人空巷，好的欣赏角度甚至需要提前一天站好位置。
那据提供花火情报的专门网站统计啊，2017年全日本大约有1000多场的花火大会，而在花火举办密集的七月底到八月中旬，可能每个周末都会有几十场花火大会同时举行。和当地居民一起身穿漂亮的浴衣，坐在草地上，一边喝着冰镇啤酒，吃着烧荞麦面等传统食物，欣赏绚烂的花火绽放在夏日夜空，这才是旅途中有趣和美好的回忆吧。
那通常来说啊，日本的烟花呢，尺寸大小会有两种称呼，号和尺寸。那现在呢，基本上有3至8号，然后是10号、20号、30号、40号10种尺寸的烟花。最小的烟花呢是3号的3寸玉，直径呢大约是9厘米，上升绽放之后呢能够达到120米，展开直径有60米。最大的烟花呢是40号的40玉，直径大约是121厘米，重量是420千克，升空之后的高度达到了800米，绽放之后的直径可以达到800米。
这么漂亮的烟花，我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正四尺玉，这个名字那怎么想买布料一样啊。
您老打算去哪儿看呢？
哎呀，不是说有1000多场吗？这夏天天热，我去北海道看吧。
这就是你无知了，正四尺玉只有2个地方可以看。
你别蒙我了，这么多场的烟花怎么可能只有2个地方可以看呢？
这你就得听我慢慢道来了。正四尺玉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烟花，1985年新泻县片背记上四尺玉第一次发射成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大花火。此后每年的片背记都会打上1发或者2发4尺玉。另外，埼玉县红潮花火大会的四尺玉在2013年发射成功，并在次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重花火。怎么样，长知识了吧？
哎，那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去哪里看。
那我们先要谈谈信息咨询费的问题。
哟，那我就用你那些念错字的纠错费抵消吧。
哎呦呦，行了，你别说了，我这就告诉你啊，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新泻县和埼玉县。
哎，好好好好，我立马订酒店。
哎，金师傅，把刚才那两句话剪掉啊。
花火绽放时的半径呢，随其自身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各地举办花火大会的时候，会实行保证绝对安全的观赏距离。一般来说呢，街道、河川沿岸的花火大会，烟花尺寸都比较小，而湖海这些地方呢，因为空间广阔，都可以燃放巨型烟花。不同背景之下的烟花表演呢，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赏效果。难怪不少人已经开始了烟花打卡。
最后咱们就来一窥新泻县长冈祭花火大会的真实面貌吧。这是日本三大花火大会之一，其花火的壮观程度啊是冠绝日本。长冈花火大会每次会喷发2万发，今年的时间是定在了8月2号和3号，地点在新泻县长冈市长生桥下游。长冈花火大会的主题是浴火重生，不屈不挠的复兴理念。
长冈烟火大会中最壮观的要数不死鸟花火。太阳缓缓地从海上落下，烟花盛开在信浓川上空，平原林乡的丘比特响起，凤凰形态的焰火在长达2000米的上空绵延盛开，整个天地都被焰火覆盖。而焰火绽放的那一刻，每一只花火中都会呈现出一只火凤凰的图案。
除了不死鸟啊，同样壮观的花火呢，还有纪念大和具天地人的天地人焰火、正三尺玉等等。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长冈花火大会的精彩程度呢，都可以给满分，是毫无争议的日本第一花火大会。
天热呢，自然有天热时候的生活之道，看个焰火怡情，可以有心情清凉、消暑驱热的心理功效。不过呢，要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夏天，那可是要了命的。7月9号的时候，山东有一位产妇坐月子的时候，被要求按照传统理论不开空调，还要盖被子，结果呢中暑了，送医之后不治身亡。这件事情呢，再次把坐月子这个习俗呢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再一次发问，到底要不要坐月子？其实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要来看一看坐月子的历史。
行走小百科。
南宋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似乎是坐月子习俗的最早贡献者之一。他在书中提到许多坐月子期间的禁忌，比如不能喜怒哀乐，不能起床行动，不能遭遇风寒，乃至不能洗浴洗漱，为的是避免一种症状是手脚冰凉，名叫入劳的妇科病。陈郎中后面还有更加危言耸听的呢，他说手脚冰凉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如果出现入风这种症状，就会导致身体僵硬，脚背向后弯曲，像一把弓的形状，最后不治身亡。
那听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弄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坐月子的禁忌啊，之所以会存在呢，主要是因为古人担心这个入劳，以及其加强版的入风。然而啊，说的如此玄乎的症状，放眼全世界，哎，好像找不到相似的病例啊。所以呢，有人就把坐月子归咎于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不一样。这里呢，我们就要回顾一段和产科学有关的历史事件了。
早在1847年呢，现代医学呢已经萌芽了，欧洲妇女都开始到医院里进行分娩生孩子。然而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妇女们在医院生产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这个症状呢，就是产后很快会出现寒战，伴随着高热持续不退，最后呢，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昏厥，并且危及生命。那欧洲人呢，把这种产后发热呢，称之为产褥热。
这时啊，匈牙利妇科大夫塞麦尔维斯是偶然之间发现，他一位同事的助手在解剖尸体之后划破了手指，感染而死。死者的症状竟然和产后死亡妇女的情况是很相似。虽然他当时还没有了解细菌致病的观念，但是他想到如果在碰触污染物后能及时处理消毒，避免和患者发生接触，或许就能隔绝毒素进入产妇的体内。
那么这位医生呢，随即要求全体的产科病房人员必须用具有消毒作用的氯化钙洗双手和病房。这个措施呢，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产妇的死亡率呢是骤降。这一结果使得塞麦尔维斯相信的确存在一种能够使产妇感染的有毒物质。后来呢，随着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发现，导致产妇感染产褥热的各种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呢逐渐被找到。通过消毒手段，西方妇女因为产褥热而去世的死亡率已经极大的降低了。
说到这里啊，基本上我们就明白了，世界上所有文明社会里的妇女，不分地域种族，都受到死亡率颇高的产褥热的威胁。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了，这就是中医文献中说到的褥风。这样看来啊，坐月子的习俗和中国人西方人体质呢，其实没任何关系，只要条件相当啊，大家都会得病。
是的，那么因为产褥热呢存在畏寒发高烧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古人就把它和吹风着凉引起的感冒症状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就想到当然的得出了一个保暖、回避冷水、不吃冷食、避免受寒等似是而非的禁忌。而事实上，导致产妇入劳、入风或者产褥热的原因呢，并不是这些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在分娩过程中接触了完全没有经过消毒流程的助产人员，导致细菌、病毒侵入人体而得病。那么在咱们古代，这些人员呢，就是产婆。
所以到这里啊，有关坐月子习俗的来龙去脉呢，我们已经剖析的是非常清楚了。唐宋时期出现产婆助产，大概是文明社会形成以后，避免妇女独自生产遭遇难产的一项有益的文化变迁。然而啊，随之产生的细菌感染也困扰了之后近千年的妇女生育史。今天当我们通过卫生观念的革新和生化医学的进步，彻底摆脱了产褥热对广大生育妇女的威胁之后，接生婆这个行当呢，也最终被医院中的清洁无菌的助产室所取代了，产后妇女也不必再担心细菌感染了。所以啊，我们也是时候对坐月子的习俗说再见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
久，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的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除了你之外的空白。